仅要靠近你，我们要进到你的里面，我们要进到那生命的源头，我们要回到那起初的创造，就是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这里面。主啊，我们没有与你有任何的隔阂，我们人与人当中也没有任何的隔阂，哦，一些被造都在你里面合而为一，一些被造的存在这个目的，就是要显出你创造的荣耀。哦，你的圣洁，你的公义，你的完全，你的大能，你的慈爱，你的信实，是吧？你所做没有一样是落空的，没有一样是失败，没有一样是会后悔，是吧？你爱就定义爱他到底，你拯救我们就进拯救我们到底，纵然我们有高有低，有顺有逆，有刚强有软弱，但主你总有在我们身上只有一个护照，就是你所做的一切都要发生的，你所设立的一切都要成全。我们当你在你面前也只有一个回应，就是阿们阿们阿们。哦，神啊，你说了一切我们就阿们，你做了一切我们就说阿们，你在我们上所有任何工作，不论我们明白不明白，不论我们承受得了或者承受不了，主，我们还是对你说阿们。让我们相信你的明白比我们的明白更加的重要，你的好比我们的好更加的好，哦，你的软弱甚至比我们的刚强更加的刚强。是的，如今我们遇见你，我们有了你，有了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主啊，得着我们，是的，我们愿意被你更多得着，因此我们定义的来到你的面前，就是要寻求你的面，不是要寻求你的面而已，那是我们要与你面对面，甚至我们要进到你的里面。哦，主啊，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你，好叫我们能够这样的说，我们真的不仅就更多的有你，我们是真是有你。主啊，恩待我们，接受我们的敬拜，享受我们对你的敬拜，也因着我们的渴慕，主啊，不仅对我们说话，主啊，借着圣灵般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因为说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让我们在里面得饱足，不仅令我们所做的一切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好叫我们得饱足，在我们的灵里面只有你，只有了你，我们才能够有宝座。主啊，充满我们，借着话来充满我们。圣灵，圣灵，圣灵，亲爱的宝贝，真的灵，一定要帮助我们，因为只有你才能够让我们明白主的心意，也唯有你，单单只有你。只有你给我们的力量，只有你帮助我们，才能够把我们带进主的心的里面，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OK， 提多书第三章， 我们昨天从第四节读到第八节。OK， 我想今天我们就省点时间哈，我们就读第五节跟第六节，我们就读这两节经，第五节跟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
神在我们上做了工作，如果你说神啊，我希望你帮我这个帮我那个，都对，因为我们真的有需要。但是坦白说，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讲，你身上的需要，生活需要，照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你的需要神都已经都预备，伊甸园里面都已经预备，所以你的需要只是你去支取就有，只要去拿就有，只要去，换句话说，你的银行不是空的，只要你要不要去银行拿，你需要的时候去拿就好。所以你我的需要，我要讲在你我的需要不是我们生活上的需要，你我的需要是我们离开了神，以致我们离开了神的祝福。所以相对我讲了很多次，神从来没有所谓的像人这么小气叫咒诅我们。圣经的一个这个相对的观念，我们本来就应该活在神的祝福的里面，没有犯罪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离开了神，我们就进到失去了祝福，失去了神的祝福，这祝福是白白的，这恩典是白白，失去这一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人是被咒诅的。所以你看到一群人啊，这群怎么说，比如说一些啊，这个孩子啊等，有时候一些人乱讲啊，这个啊从小生下来就被咒诅。那这个话你要想清楚，一说别的孩子好好的，一说别的孩子没有受咒诅，都在祝福里面，那这个孩子呢怪怪的，或者这么苦命啊，叫做受咒诅。所以我要大家先想清楚整个观念，神不会咒诅我们 in a sense 就是看我们不顺眼。我再说了，如果一个父母看到一个妈妈好几个孩子，但他最关心的抱着旁边不离开，就那个孩子有点点的状况，可能这时候是生病，可能甚至有些的所谓的身体的这个缺乏，或许身体健康，不过那时候他生病软弱，所以你突然发现妈妈花很多精神在这个所谓的软弱孩子身上。所以神不会咒诅，不过撒旦常用这个做谎言，你看神不要你，神不要你，神不要你。我们常听到这个，其实你有两个事情，你再想看看，当妈妈说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你到底是怕妈妈不要你呢，还是你妈妈怕如果妈妈不要你话你什么都没有？小孩子不太懂什么叫做妈妈的那个的宽容也好，那个心胸的大也好，或者说啊，这个他的责任的这个一点都不会这个放弃他责任了。不过孩子只是觉得妈妈你要给我，你就是好妈妈，或者我乖一点，你妈妈就对我好一点。但是从来没有想到，就是你乖也好，就是那种你不听话，妈妈对你的关心是从来没有改变。但是我们被撒旦的谎言，你生出来就苦命，你这样讲，既然神不爱你，为什么不爱你，那你要自己去修出来，自己找个方法，或找个什么东西。或许如果你可以弥补在这种所谓的失去了祝福叫做咒诅的状况，有没有做错了，得罪了祖先，得罪了什么，或者风水不对等等。所以我们为了要解决我们的生活的问题，我们就开始找了很多的所谓的解决的方法，但很明显的很多很多很多解决的方法都是不对的。 甚至有些的方法是被引诱的进到撒旦的圈套里面，有些的解决方法可能还不至于，特别这可能对慕道的朋友或对基督徒来讲可能不会进到撒旦的那个捆绑里面，但是还是在说为什么神没有解决我的困难 in the sense， 为什么我活在没有祝福里面，为什么我还活在咒诅里面。神啊，你没有能力帮助我吗？那没有能力我找别的能力。人啊，神啊，如果你有能力帮助我，那你为什么不帮助我？你问我只帮助他帮助他帮助他就不帮助，你看听到那个见证一祷告他身体就好了，一听到他祷告他工作就顺了。那么为什么搞不半天我祷告不是没有祷告啊，我也没有奉不是没有奉献。所以你就回到这个地方来，当我们一这个整个的这个没有突破的话，我们的所谓的需求还是在我们的生活上基本上是很难突破，很难突破。今天我碰到很多我认为他自己绝对认为他是很热心，他认为比别人都忠心，比别人都劳苦重担来得多，都是为主的缘故，但他心中的苦其实我跟他谈话的时候我发现不是他苦，只是环境，也不是谁跟谁，最后他的苦是对神的苦。我不好用这个字加上毒，很难出来。那过去长一点时间为人家祷告的时候是这样啊，我不说我们尤其在南部一个分堂祷告间有好多被神摸着，就这个好几个人他中间一个还站在那边不会动，我就走过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因为我稍微碰他一下，哇，跟个石膏像一样，真的硬邦邦的。那底下如果你还搞不清楚，你就姊妹啊交给神，我一讲就交给神，他靠就咬牙切齿一嘎嘎，然后就开始发抖震抖。你会看到有些人在一个极端的状况下，不是气也好，是不是这个苦也好痛苦，他脸的肉会发抖。这是这些年做传道人我看了好多以前我从来没看过事情，他脸会发抖，就发抖啊，他人头没有抖，只是那个肉不就这样跳的，他就走开。等到我转过头来看，那他还在那里，还有一两个，因为其他人会去祷告要回来，我就把他祷告。我只讲一句话，我真的用这句话，我不知道，我相信神感动我，主啊，你要把我姊妹，你要把所有都交给主，不能你碰到多么的所谓的被人家困难啊等等受伤的，你要交给主。他是这样，最后我只是讲话，你要跟神生气到什么时候？我正讲这句话，坦白说，这个姊妹叫什么我不晓得，她的里面什么东西，总会撞我，一点不晓得。到现在大概从来没有碰过她，就是那在为她祷告之后那个。我只是讲，你要跟神怄气到什么？她大叫就躺在地上去，就真的躺，不是我说躺，就大叫就倒在地上去。我想是她释放的时候。我想那个黑暗权势也跑掉，他再抖了一下在地上，我就安静下来。这样的在里面对于神的苦生气我不知道已经多久。我如果还记得话，这个女孩子应该也不是很年轻，但不是学生那种，但也不是很老，也不是是甚至我像中年都还不到，大概会不会是感情是工作是事业是家庭我搞不清楚。这是一个基督徒诶，这是一个基督徒，可能神给我的看见了，或者我的负担哭到就为什么个信主的人还在这样的痛苦的里面，这是我的问题。当然神的工作很广，还有很多教会要连接合一复兴，都对都对，百分之百对，整个社会要改变，政治要改变，经济要改变，都对都对。但是我祷告一直在我心中的，为什么？所以怪不得那年呢、啊， 我妻子还在王安做事的时候，那时候还在刚出来做传道，他一个同事啊，跟我们在我们家聊聊，因为那时候过什么节啊什么，我妻子邀了他几对夫妇、啊、都同事，都王安的，可能妻子在王安，可能丈夫在王安，来我们家吃个饭，我们就谈。那大家就分享一下工作，那最后就讲到我，那我说我是学什么，然后出来现在做传道，我就讲一下为什么做传道。中间有一个就邀请我吃饭了，对他打个电话来，他妻子打个电话跟我一个妻子，然后就还是怎么样，又要我们吃饭，就我们两对夫妇到他家吃饭。他正用句话，他还是叫我这个欧弟兄啊什么的，他还大概不会叫我传道，欧弟兄啊什么。他说你跟别的基督徒不一样，我说怎么叫不一样？他说，你说你不是一个宗教徒，你是一个基督徒，本来就这样啊。啊，这个故事一讲就太长，我不要讲。最后他跟我讲，你真不一样。这样，你如果你抓住了，跟我一起，我们到王安去渡人，用这个字叫渡。你要听过这个渡人？他真用这个字，我们去渡。他说我们里面太多的我们的同事，太多的华人。苦得不得了，我同意。人生这么苦，因为失去了神的祝福，所以相对的，这叫咒诅。那如果基督徒信了耶稣后还是这么苦，没有神受到神祝福，那我们的信仰是干什么？我不是说别人，是说从我自己开始。我的父母是主，信耶稣。我看到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叫长辈的，在教会里面。等到我穿服侍的时候，我说还没有做到，就长大了在教会，我就发现教会里很苦。大家都爱主，大家都拼命所谓的服侍主，但是他里面苦得很。工作有工作的苦，家庭有家庭，然后在一起抽在教会里面有同工有同工的苦。那如果还这样的话，那么出路在哪里？我们常说圣诞节说 Jesus is the answer， 那 answer what's the answer？ 我们唱是这样唱的 ，Joy to the world， 但我们也没有 joy。我就问为什么？原来在我们的里面还很重要的，神要我们的，所要得着，神要给我们的。我大胆这样的说，神给我不是要给你物质。因为对他来讲，对他真正知道，对你来讲，他更不用操心，因为这本来就为你预备。怪不得主耶稣说的哈，天上的鸟，所罗门王穿的衣服，我们的八福才讲完了，登山门也讲完了。如果祷告信神的人。如果那句话有解经这样说，我不敢说这是耶稣说，耶稣说你比跟鸟的还不如，还操心这个。相对的，如果你明白我是你的天父，你比所罗门王拥有一切，不是只是他穿的衣服漂亮，他拥有一切还丰富。那我们怎么走出来？所以成功神告诉我、哦、要不要用些什么，你给神10块，神要不要给你100块？然后呢，不属于合乎圣经原则的信心，你只要心中有平安就好了，你要求平安就好了。世界苦难，那以前我们更是，我不说福音派都这样，以前我们也被教导，甚至地上本来就有苦难，所以地上，你在地上你不要想到有什么喜乐了，到天上一切就解脱了。那我也同意，因为这每个人都需要有个盼望。但是问题是，我看看基督徒也没有盼望啊。你问到你要不要？你说天堂有盼望，你今天晚上要不要上去啊？没有人要上去的。每个人说将来我上天堂，那今天晚上要不要上去啊？每个人都摇头的。那我们在搞什么？我讲这个不是随便讲。甚至我听到一些的，我这个没有任何，我只是讲事实，不要误会我在。我听到一些，甚至一些的长辈，或者一些就比较 现在不吃，将来没得吃，是这样子吗？甚至有基督徒讲说，那时候还大概大学还是那个就还是已经读大学还是什么，甚至这个宴席里面，有人说：“哎，人生是这样的，基督徒啊，人生是这样，什么什么有酒就今生醉还是什么的，今朝有酒醉，明天不知道怎么样的啊。”所以我走在当中的时候，我本来还好有一点点这样信心，出来以后我就不知道我怎么过日子，你就知道我是怎么走过来。我没有这么属灵说为大家了，我没有这么属灵了，我只是说我只要活得有目标有方向，第二个只要我活得对将来有目标有方向有确据，还有今天我活着有意义，基本上这一生我就够了。我突然从那边走下去，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物质不是我的东西。以前我真的很讲究，以前因为我家本来出来就很辛苦啊，所以以前我最希望能够做的就是管人啊跟赚钱啊，我认为这是我最需要的。不过等到我有一点点尝过油，我发现这没有答案。我在教会当中看到一些的比我甚至我羡慕的所谓的富有的或有成就的，不能富有是财务上或者学问上或者社会的地位上，坦白说没有哎。我也碰到一些的，甚至包括传包括长老，看到长老夫妇那个的痛苦，我说干什么？真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今朝有酒今朝就每天吃吃喝完了，就有一天搞不清楚啊。如果你努力追求还是这么多痛苦，那不天天就吃完就醉完就迷迷糊就过日子就了事嘛。车子两年换一次，那怎么样衣服买多少几套，等到我突然发现原来世界不能够满足我的时候，因为再多你还是 quote unquote 在不满足不喜乐里面，从某角度也是在失去了祝福的里面。原来神给你的祝福满足你的祝福，不是叫做你物身上生活上的物质需要，没有错。你的满足你的喜乐是因为有神，你有了神就有了这一切，你不用挂虑不用担忧，你有了神就知道人生的方向在，你有了神，如果你走在神的心当中，你就知道今天活着是干什么。如果你说我是为神来活，另外一个我是为我来活，这两个就差十万八千里。当你知道说我是为神来活的时候，不要问我说我怎么为什么，你马上就一步一步的随着时间越来越清楚知道你怎么为神来活。如果你没有想到为神来活的话，你还是讲了我做这个我有力量吗？我做这个有人要帮我，我做这个会走得通吗？当你转过来说我要为神来活的时候，为什么？如果神告诉你这件事情，你有个很大很大的笃定，事情就会发生了，事情就会发生了。我不是一开始一想的时候很清楚，大概我知道要做什么，不过细节那个没有窗，比如说那个房哦，窗子我知道有个窗子，那去哪里买啊？去哪里订？那是后面跟着来的。不起码你要知道你这个房子这个靠东边有没有窗子，靠西边有没有窗子，就你需要有个这样的清楚，让你回到亚伯拉罕他的笃定在哪里。你要离开本族这个本地本族本家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真的他知道去哪里吗？他只做一件事情，他知道有神带领去哪里都一样。当神如果今天他指你这边，明天他指你那边，你不要跟神说神啊，你不要这样指来指去，你告诉去哪就好了。 OK， 这又讲我又讲太远。为什么神不让你很清楚知道明天？因为你知道很清楚知道明天以后，你就不会依靠神。 如果我非常清楚知道明天我会怎么样，坦白说起码还没到明天，我可以先做做我喜欢做的事，做我依靠的事，所以还有大概两个钟头就到神说的时间，我马上规规矩回来就坐在那边等到，我也不犯罪也不什么，神啊我敬拜你赞美你。人很好奇，人很喜欢试看看做不要人告不是别人告诉我的事情，我们希望做看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亚当夏娃绝对是这样，不一个的矛盾，一个的拉扯，一个的挣扎，这个叫做有福的确据，是在于你有没有为神来活。那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牧师你讲了半天这个我大家都听过我也走过，但我现在为神来活，为什么神不告诉我，为什么不显明？这就有一样事情，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公义的神，所以神要我们得着一个生命，这个生命不仅知道神的公义是什么，这罗马书我们讲过，这样讲神的义要显明出来，神的义第一个是代表神的神性，他的 attribute， 第二个是讲出他的思想意念，代表出他的准则，所以包括旧约的律法，但第三个神的义是要临在这些追求人身上，因为神要把这义加给这些的人。你说牧师你想要讲什么，我就讲很白话，神要我们活出他的义来，神的义神的思想或者神的标准，既然这个义要领导我们，所以神要我们活出他的义来。当你我活出神的义来，我说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先求他的，后面一句话什么，我们每个人正祷告都会背了，这句话有发生在你身上吗？这句话你都可以倒过来背的，有发生在你身上吗？神的义要给你，那两个东西出来的，一个加上一个国，所以那个有个翻译，神的国和的义是两件事情，但在原来文字有另外一翻译，神公义的国领导你，先求他公义的国。这一讲之后，目的是义，神的国，神的事情，神的掌管和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方案，唯一的原则或者最重要的就是每一样事情都是出显出神的公义，大的事情小的事情都要显出神的公义，那这个公义就带出叫做国。我已经讲了，大概在我们教会你总该听我讲过讲这么多，国就是讲的神的权柄跟能力， Kingdom， 国王所控制的或掌管的范围，影响的范围，那叫 kingdom。 原来神要恢复我们整个，让我们不仅知道神的义，他是公义的神，让我们知道神的义，然后我们可以坦然来到面前，因为我们带着神的义来到他面前，让我们不仅过去是个罪人，我们因信而称义，所以呢过去的罪都挪开了，但是从信主那天开始有能力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因信称义，读罗马书，两件事情要发生，你的罪得赦免，这是一件事情，而且开始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生命是一个有能力不犯罪的生命。你还是要选择犯罪，这是你的选择，但说我不要犯罪，我要保证你神经给你能力不犯罪。所以从圣经角度来讲，一个基督徒软弱到了罗马书第一到五章讲因信称义，第六章到第八章成圣了，我们还可以在最终吗？第六章一开始讲第一节 God forbid， 断乎不可，还可以偶尔犯罪吗？应该是十四节还是十五节说的，也是同一章的六章，只是问同样的问题，只是从不同角度，我们可以偶尔犯罪吗？第一个是我们过去没信主那个罪的习惯，或者有那些罪或者那种坏习惯，可以带到信主以后吗？断无不可。或许我们过去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一种的犯罪，偶尔我们还可以在信主以后犯一下吗？断无不可。 保罗你要求太高了吧，保罗说我们要求没有高，如果整个目的从主耶稣的角度来讲，整个让我们成全律法，意思说我们成为一个称义的人，有义的人，所以从今天开始你要活出义来。但是如果你活不出来，我活不出来的原因，第一个在你愿不愿意，第二个你知不知道要神，要请求圣灵来帮助我。所以第七章讲到还在一个基督徒在苦的里面，谁叫我真是苦啊，立志行善由了，行出来由不得，谁能够叫我脱离这取死的生死。到了第八章的时候，那是出路，你要有圣灵来帮助你。今天就是这两节的经文，保罗把它这两节就很浓缩的把这两节经文刚刚我们读的把它解释出来。所以我们回到这两节经文来，你要追求的，你要得着就神的义。过去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叫做靠行自己的行所行的义，叫做靠自己的力量，叫做守律法，叫做积功德，看你怎么说都可以。但这样的义，用主的说法，这是一个破碎的外袍，不要说是装在外面，甚至还是破的，因为每一个人可以守住律法，每一个人可以全然守住律法，每一个人可以真实的守住律法，跟守住是外面是破碎，甚至守住律法结果，如果以法利赛人 做这个代表，主耶稣那是个粉饰的坟墓，里面是臭的，外面是漂亮。每一个人这边所说的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就我能够，你可以在人的面前做得比人家对一点，但是要问的问题是，你在神面前这个对站立得住吗？你对的这个是真正的对吗？是外表的对吗？你真正这个对到个程度，你没有犯法，从个角度你是对的，但你没有犯法，是因为你的不愿意去犯法吗？或是你觉得他真错，我更不要去碰，还是这时候因为法律的限制，法律的要求说你不敢，或是另外一个叫做道德的行为的那个限制。所以就这样说嘛，以前呢，我们那个年代，大概在我们读大学那个年代，已经讲过，当这个世界交通越来越发达的时候，人的道德又会败坏，因为我在我这条街上，我们这些大都认得，我这边犯罪是很难，因为我走出做些什么东西，可能走，有一次我那时候，这个天桥还在，有一天呢，我没有走这个上面，走底下。有人说：“欧牧师，我看见你没有走上面那个天桥，过马路走。”我就跟他说：“我记得，应该说我牵着我的岳母，他不能够爬那个。”他说：“牧师，我告诉你，那天你没有牵你岳母，所以你在这边走的话，你要小心哦。因为在一个这个村里面，几十家人，你认得我，我认得你，你要犯罪很难。你去出差看看。所以在国外的时候，我讲到的时候，讲到职场。”弟兄姊妹出差的时候很留意，因为在没一个认得你的时候，那现在你走出这个陌生的地方很容易犯罪，因为已经不受道德规范，法律上你没有错嘛，所以没有，所以道德上那个规范已经没有，不过现在已经不是走出去，是走进来的问题，现在叫网，这呢 internet 是外面走进来，你关起你的房间，戴起你的耳机，你听什么我也不晓得，关起门来你看什么我们不晓得。如果在以后再用个这个所谓的虚拟的，真的你看什么我也看不见，那问题是你是只有外面的规范你才能够过一个叫做合乎神性的生活嘛，叫做公义的生活，所以神是看内心。第一个你要明白神的，他是公义的神，他要求就公义，所以他创造一切都是义，他所规定的一切也是义。如果你能够来到他面前领受他一所有的对你的应许，叫做应许，叫做盼望，叫做 blessings，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你对了他就给你。如果你的身份是对的，这个钱，你到银行领你的钱，银行人没可以讲话， 不，如果你的身份或者还要查的，你是不是小偷啊？是不是骗诈诈骗呢？所以你要搞清楚啊。问题在这里，主耶稣基督已经帮助我们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信主以后，怎么能够继续的活在一个不犯罪的里面？就需要圣灵的工作。OK， 请大家留意的是在这里，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血圣灵。OK， 请大家留意的第六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我们身上的。我先把这讲，整个的救恩是三位一体的事情。保罗很清楚这个观念，所以没有错，在某个时候他会特别的解释，或者清楚的解释或者讲明，这样工作是圣灵的工作，这是主耶稣工作，这是父神的工作。但是他从来没有把三位一体同时做工的这个观念带出来。你看一节经文就讲三位一体，神这边讲到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前面讲一句话我们读了第四，但到了神我们救主，基本上这个的 term 在旧约是很少用，甚至有解经家说这旧约不再用这个。大家都认为旧约所讲到神就是神，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好了就赏赐，不好就审判。旧约的时候不会讲到神的拯救 ，in a sense， 他来拯救我们，他会派这个所谓的先知啊、仆人、使女啊。所以呢，从某讲，大卫是拯救者，从百姓的角，因为他把这个大卫把这个以色列从这个敌人当中抢出来。你可以说摩西从个角度，从人的角度，他也是个拯救者，但是说神本身就拯救者，这不是旧约的观念。但旧约也指明一个，有一天有个更大的拯救者，这位叫做弥赛亚。不过在人的观念，也只是可能神派来一个更厉害的、更大的一个的所谓的拯救者。甚至如果照着先知书的话，讲到像但以理或是这以西结，用这来称呼叫做人子。人子是就这个所谓的这个用法。主耶稣因为大家都不太能够明白这位弥赛亚，更加不能够明白耶稣就是神。不过他讲到要他们先从这个角度来了解，他是所谓相对于旧约的神特别派来的那最高的一位，或最这时候在救赎来讲最直接那位。所以主耶稣说我就叫人子，人子是主耶稣自己取的名字，神子，神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这是神所的。不，主耶稣取的名就给这，我叫人子。当然，人子在现在把它放在跟弥赛亚这个观念是一样，但是还不足。如果你还认为，还是犹太人认为弥赛亚是神派一个更高的使者，但是没想到，所以就完全出乎所谓的包括犹太人的这个解经家、宗教家或者神学家里面，怎么神会成为救主？那底下就问，如果你不明白三位一体的话，神怎么成为救主？那你就发现天父是神，一切都在爱的里面设计任何事情。如果人把它糟蹋掉，重新再去安排，重新再设计，神出现还是爱。那谁能够完全这个拯救的工作，重新创造的工作？所以有人说呢，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救恩呢，叫 creation， 这是一个字，叫 recreation， 这是另外一个字，这不是游戏的那个 recreation， 就重新创造 generation 或 regeneration， 这是另外一个字，曾经在人的生命重新这个世界重新做一个创造。讲了这么多，整个的神就是我们所等候的救主，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就彰显出来。所以前面第四节讲到，就 review 就显明出来。那显明出来以后 ，OK， 神的整个救赎计划 就从主耶稣身上显明出来。那底下就问了，这个计划从问神的话，神说你看我主耶，看我的爱子，你就知道我的计划的方法是什么，我的策略是什么，我的怎么做法等等的。神没有，只是把整个的救恩这计划借着主耶稣基督带下来。所以你要了解主耶稣的，神为你预备的主耶稣这个救恩计划，你要需要了解主耶稣基督生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基督生平，我认为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督生平。整个的设计是为什么神带出这个救赎或这个救恩的方式，他的策略他的方法跟所有的宗教不一样。如果要明白神呢、啊，这次你预备救恩，你需要从主耶，就像我昨天提过的，如果我们现在就我们这群人是在演奏个交响乐，那个乐是什么东西，如果是贝多芬的，他有个交响乐我们更不清楚，不过他写出来以后我们就知道那个交响乐是什么，所以当我们去研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它是什么它是什么，但是那个交响在神的脑中我们就根本看不清楚。不过具体知道这个的交响是什么，就是你要看到那个乐谱。那底下我们是去进到这个乐谱里面研究，但需要有一个指挥，这位指挥是谁啊，就圣灵的工作。所以相同的，今天你我要明白救恩，你一定要从主的生平呢，一生走过来，从生到死，从那到复活到升天，这个叫基督生平。不是说死了就了死，你就开始明白神为你预备的救恩是什么。但预备好，哦，原来是这样的救恩，我怎么进去，我怎么得着，这就在三位体的第三位就很重要，是圣灵把你带到这样一个的神预备的救恩的计划的里面。他一方面让你明白这救恩是什么，你明白你就说阿们，你说我要领受，神啊我需要，我要得着。所以主耶稣，当你在我的里面，我的话在里面，所以你当你说我愿意的时候，我愿意的，你所愿都必定会成就，不是你想怎么就成就吗，就是神的心意，你愿意的话神的心意就成就，所以神不会勉强你。你要要你说我不要，神说那不要就算了，或者哪一天人家需要再给你。所以整个的你得着，所以用林道亮牧师吧，他最喜欢用的叫做支取。你银行有钱，你可不可以去拿钱，当然你要去拿，这是一个。你如果你不能够拿，希望有别人帮你去拿。 OK， 那个人要帮你，所以那个人他要帮你跑腿，你可以这样说。但是这个人要合法，他不合法是他不能够去拿。然后看了你的账户是有的，看到这个人去是跟你的关系，不过他你的妻子啊，说你的孩子、啊、或者你替你父母打点去银行去，顺便回来的时候下班了去领点钱了、啊、你需要有这个关系对才行、哎、今天原来神在我们上所说就调整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今天讲一大堆讲这个，好叫你恢复到一个本来就应该蒙神祝福的地位的里面，你不再活在咒诅的里面，你不是靠这个靠这个做着去得住神的祝福，你恢复了对的身份跟地位，你就自然而然用现在的话，你躺着都会发的，就这样子。但我们全部搞乱了、啊、我们的对神的救恩计划也不清楚，然后懂得一点不懂一点，我们又觉得神的救恩计划不是我要的，哦，我就找这个啊，当然，你看，甚至基督徒还搞算命呢。我讲这个，我是碰过，我不是说没碰过，我不是随便讲的，还真的带个福信，甚至有基督徒带一本那个的什么修士啊，什么那个法师给他写的年日，365天，底下你就知道他要给他多少钱。这一天是怎样？这一天怎么样？你要怎么过日子？哎呀，好不容易从黑暗圈出来，现在被捆绑，天天被捆绑，然后天天很苦，然后就说牧师，我们信耶稣这样苦到真睡不着觉，人也不对的，眼睛也不对的，脸色也不对的。女儿说，牧师你会我带我妈妈来，她妈已经信主了，我带我妈来，我这个现在大家讲应该没有，那是好多好些年前，十几年前， 他的妈妈 是在大陆，是他应该 是起码是大陆的，是做生意，台湾、美国三个地方。他做生意大臣，听说他妈妈是跟邓小平的儿子一起做生意，发得不得了。不在进到捆绑里面了。所以你就说人生，如果今天真的我不把这些跟你们讲清楚，我认为我是觉得是我的责任，其实我也不觉得一定是我的责任，只是说我看到大家这么苦啊，信主也苦，不信主也苦，信主以后得到一点感谢主啊，那底下就牧师啊，为什么上次我祷告神都听，这次我就不听，我怎么第一个想的是你跟神的关系对吗？哦，我当时关键我都读经祷告，哦不，整个的天国文化就让你成为一个活在神的意里面， OK， 又带出一个具体的我怎么活在神的意里面，只有一样的一个态度，叫做信靠顺服。因为你不知道义是什么，因为你就是知道也做不来，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信靠顺服，就信靠顺服，不要去自己找个义，不要听听哪一个人跟你讲神的义是这样，没有错，你可以参考，不真的是这样吗？一个先知为你祷告的时候，如果他讲某些，你真的说你会讲神的真的是这样吗？ OK， 又带出一个，如果你不能够分辨真理，不知道真理，你怎么能够分辨假真？如果你不能够分辨圣灵真的灵，你怎么能够分辨假的灵？你不能够分辨真的祝福，你怎么能够分辨那个所谓的假的祝福？你就发现我们这几个月来，或者这从年初到现在，从提摩太前书到现在，搞了半天只搞一件事情啊，要提防假先知假教师，就这个样子。所以很重要，你要知道，所以信靠顺服是一个人活在天国文化里面的他基本的态度，基本没有这个不用谈。你要来牧师，我想跟你一起同工，或者牧师你有个需要，是不是找同工嘛？我要看着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对不对，好不好，这第一个。那如果这个人他是信靠顺服的话，这带出一个东西，他每样神要以神的意念为意念。礼拜天我讲第一个是神的真理是否是准确或者尽他能力，第二个思想，这第二个讲他的动机啊。他说我为神，我为神，我是出来把工作放下就是为神，真的吗？他是百分之百吗？或者起码99%， OK， 我们都在操练80%好了，还是他有另外一个动机，或者一半一半，他公司做不来啊，或在这个某个地方他觉得进到这个，如果他出来服侍主，他有很多机会，很多地方都需要，我们突然要跑到这个地方来，因为他觉得这边有他可以找到他要的东西，特别是可以找到他要的资源。你觉得服侍神就这么简单吗？里面那个动机你搞不清楚的。所以我现在跟同工说，哎，你不要一下找钱，最少你要跟他说半年之后我们先试用一下，半年之后，有些人半年之后也不管用了，因为这半年我也看不清楚他怎么样，半年以后那麻烦来了，那麻烦来很难，真的很难。但是这不代表说没有盼望，我的盼望再来，难不是没有盼望，我知道很难，但是盼望我需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带到我的面前是不管用。你跟我久了以后，你就发现我一大堆缺点，你跟我久以后看着我都会烦，特别如果中间有些真的假冒为善的话，你看到我都会厌恶，不是这样吗？有时候你跟我谈有义务说，哦，我那个传道人我不喜欢，那个怎么样怎么样，哎，传道人呢？所以你会发现，真的，这天国文化的态度就是信靠顺服。 因为整个天国文化的所谓的原则就是神的义的彰显，神公义的彰显，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加给，然后这个的态度对了，目标对了，我要告诉各位，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所以这边很重要一个观念。 OK， 那明天我们再来谈，那圣灵要做一个工作，后面这个观念蛮多，因为太浓缩了，所以解经家可有蛮多不同的角度，就讲他是这个叫做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解释清楚。那后面呢，圣灵就是神借着基督，那这个要看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关系。当主耶稣回到天上，就求父神差遣另外保使，这个我们需要把它理清楚。所以我刚刚讲一个很重要一点，我们的整个神在我们上工作，不是只有一位做，不是这位做那位就休息，是三位一起做。只是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三位同时做，好像讲个故事一样，什么话分两头说，对不对？我这时候讲耶稣，我不能够讲圣灵啊，这时候讲完圣灵再讲耶稣啊，讲完耶稣讲圣灵啊，再讲天父啊，这是我们的软弱，就我们有限。但神做一起做，他们不会冲突的。我只可以讲一个一个讲，我说我三位一体，我已经讲完圣父圣子圣灵，听得懂吗？一个人听不懂。所以感谢赞美主，神乐意把他心向打开，更这样说，神乐意把他自己向我们打开，你就知道这位神是何等宝贵的神。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再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不是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主面前，不是因为人的义，不是我所谓的做好事有好报积功德，或是过去怎么修行修炼，甚至做个基督徒，我就乖乖做个好基督徒，我就会自然而然就活出义来。没有，第一个我们对义的标准，对义的那个范围那个深入我们还搞不清楚，因为那是神的义，那是神的标准，就你知道也不见做得来，所以你需要圣灵帮助。那我们今天说，不论我们今天义成什么程度，就是有点我们都要说感谢赞美主，因为都是恩典。今天我们发现比去年比前年有进步了，更多坐在神的心当中，我们更加要感谢主。如果神因着我们做对，神更多的愿意用我们，中间在做的当中你会发现神会把资源给我们，因为你若在小事上忠心，神会把更多的事给你。若说你是赚五千的，就做五千的赚五千，神会把更多的给你。所以今天你发现越做资源越多的，或是你自己工作越容易做，越好比较方便做的时候，这是什么恩典？这是恩典。你在恩典里面，就不在咒诅的里面，在恩典里面你就是一个蒙福的人，不在恩典相对叫做在咒诅里面，你就失去了一切的福气。我们靠同声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啊，神献上感谢，献上是很久的，主啊帮助我，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真正一起走在你心当中。主啊，我感谢我赞美你。哦，圣如今都是你恩待了我，把我带到今天这个时候这个光景这个地位这个地步，赞美你赞美你赞美。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继续的让我们常常思念你，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上做这么多这么奇妙的工作的时候，而且一起的这样的建造我们，就我们感谢你。哦，谁能够看顾我们照顾我们像神你这么的周到，这么的仔细，这么的用心，而且照你所做的，你做的没有一样是浪费的，没有一样是没有果效的。因此说我愿意，我们都愿意在这存个感恩心，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给你。主啊继续在我们上做成要做工作， 因为这个工作是在基督里面造成。你做工，让我们你做越多的工在我们身上，就让我们越发的像主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可以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交手中，主啊，求继续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